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规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下面请听吉林大法弟子的文章，题目是在正实法中感悟大法的力量和慈悲。在修炼法轮大法前，我心中一直有种感觉，我不会老，不会死。不知道为什么这种感觉一直伴随着我。1996年我开始修炼了，看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讲，法轮大法也是性命双修的功法。我才明白，我一直在等这部天法，宇宙大法。我没有经历太多的病业关，可是却有很多神奇的感受。转法轮还没看完一遍，师父就给我清理了身体。晚上睡觉热得不行，像有电一样浑身发痒，在似睡非睡间不停地抓挠，朦胧中看见师父的法身在给我调整身体。第二天到练功点练功，就感到小腹部位有法轮在旋转，天目看到银河系像圆盘一样在转。得法不久，我躺在床上看见好大一个法轮在眼前飞过，我就想坐起来打坐，一下就能突破一个小时。第一，蒸箱漏电，电流电机无碍。在饭店上班时，单位的蒸箱漏电，我不知道，就在我关上蒸箱门的一刹那，一股非常大的力量像两个钢球一样钻进我的双手，而且是长满钢针的钢球，迅速地通遍全身。我被电得全身不由自主地抖动起来，啊啊地大叫着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，有点发懵。很快我意识到我被电着了，我没有犹豫也没有害怕，心里坚定地说，没事，我有师父保护。念头刚一过，就感到身后有一双非常大的手把我架了下来，放在地上。就在我坐下的一瞬间，我感到我失去了意识，向后倒了下去。我努力地眨眼睛，我这不是在这坐着吗？那刚才倒下去的人是谁呀？后来通过学法，我知道了，我还了一条命。回想当初，不是师父保护我，我这条命可能真的就没了。当时我被电打的，全身所有关节没有不疼的，手背和指甲上被电击的留下道道像猫挠过的痕迹。经理来了，看我好好的，不像被电打过的样子，根本不相信蒸箱漏电了。我说，没跟你开玩笑，我是有师父保护才没事的，你还是找电工来看看吧，电着别人就不是小事了。经理看我说的认真，就找来电工一看，蒸箱后面被电击出碗大的窟窿。那个电工问我，你喊出来了吗？我说，喊出来了。他说，看来真有神保佑你呀，这么大的电流，一般人不死也早上医院了。他们这才相信，也感受到了大法的神奇与超常。二，进京护法，慈悲众生。1999年江泽民出于小人嫉妒，公然践踏法律，污蔑大法和师父，迫害修炼人，同修们都纷纷进京护法。一天我打坐，突然脑中闪出一念，我是这一层的护法神啊，大法遭受这么大的迫害，我不去护法，我还在这坐着干啥呀？于是我心急如焚地准备去北京。我辞了工作，经理不同意，用利益诱惑我说，到年底要分10000多元的红利呢，如果你中途退出就白干了。我不为所动，经理没办法，请我吃了顿饭，席间我给他讲真相，他说他不反对大法。我准备去北京的这段期间，发生了很多神奇的事情。一天我正在跟丈夫商量去北京的事，突然窗外发出一连串像小孩玩具枪的声音，嘎嘎嘎，声音挺大。我们很好奇，就出去看，看见我家对面很高的树上，哎呀，好大一只鸟，像孔雀那么大，尾巴也好长，灰色的。我丈夫说是喜鹊，我心里琢磨， 咋这么大一只鸟呢？从来没见过。心里想着进京的事，于是也没多想就进屋了，只觉得很吉利。那时我身体有奇特的反应，全身好像有使不完的力气，觉得一跺脚蹭能上天，一抬手能推倒一座山，骑自行车没人能追上我，马路上也有不服气的人，心想一个女人咋能骑这么快呢，就跟我比赛也追不上我。我还听见天鼓咚咚的敲，走到哪儿都能听见。去北京那天，丈夫洒泪送别，我没哭也没有怕。大法遭受不白之冤，作为大法弟子，维护大法义不容辞。我去天安门广场练功正式大法，被警察扇了一个嘴巴子塞进警车。我打开车窗一路高喊，法轮大法好，还我师父清白，法轮大法好，还我师父清白。到了派出所，那个警察说，来你过来，就你喊得欢，咚飞起一脚踢在我的脸上。我不觉得疼，一个男同修护着我。我被当地驻京办接回北京宾馆，有一个人高马大的警察把我双手靠在铁窗上，用塑料鞋底抽我的脸。我就想，你打吧，你多打一下，我师父就替我少承受一下。也许那时这就是正念吧。警察打了20多下就不打了，有一个小警察把我放下来，我对着镜子摸摸我的脸，怎么一点也不疼，也不红也不肿，反而好像还白了。我心里明白，是师父替弟子承受的呀。我没有恨这些警察，反而觉得他们当中也有很多善良的人，师父让大法弟子救他们，不要把他们当作敌人。此时我更感受到师父的无量慈悲与伟大，他们真的是很可怜的人呐，被江泽民共产邪党利用，对大法弟子犯罪，如果不是师父慈悲，他们哪有未来呀。
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第三，正念足，智慧出，师父加持。回家后我就融入到救度众生的洪流中，在修炼中有做得好的地方，也有做得不足的地方，守不住心性，人心迟迟不去，让师父很操心。有一次当地610指使警察把我绑架到派出所，我求师父把大法书下个罩保护起来，别让警察搜去，结果他们一本书也没有看到，只搜走了明慧周刊和少量的真相杂志，还劫走了2台手提电脑。我也没害怕，心想我一会儿就回家，我就听师父话，不配合他们，我只给他们讲真相，不回答他们的任何问题，不签字。2个多小时他们把我放回了家。回家后我向内找，表象上是同修手机被监控牵连到我，实质上我在这方面的心一直没有修好，被旧势力钻了空子。感谢师尊，这一次让弟子在邪恶面前坐得堂堂正正，也因此生出了欢喜心，写了13页 A4 纸的交流发往明慧，想正视大法，却实实在在证实了我自己。过后还埋怨同修没给把好关，一想到此事心里就很难过，一定要把自己这肮脏的人心去掉。第二天我去派出所要电脑，警察推说送市里检测去了，确定没问题再拿回来，说不定啥时候拿回来，让我回家等着去。晚上发正念前想起有一次我在发正念，女儿在旁边玩电脑，突然有一念想，师父说修炼人的意念指挥功能做事，那我何不用功能指挥一下他关掉电脑去睡觉呢？于是我加强正念，一会儿我明确地感到在我和女儿的头部环绕着一个5指多宽的能量带，我平和地向她发出指令，把电脑关上睡觉去。立刻她打了一个哈气，啪把电脑关了，上床睡觉去了。想到此我向内找，都是自己没修好，让旧势力利用众生对大法弟子犯罪，我不能让他们罪上加罪， 必须得让他们把电脑还给我。我求师父，心里跟师父说，师父，弟子没做好，让师父操心了。电脑弟子并不放在心上，但是大法弟子家的财产谁也不配拿，必须给送回来。弟子要用在法中修出的能力，用搬运功把电脑搬回来。如果弟子做得对，请师父加持弟子吧，请众神相助。于是我坚定地发出强大的一念，一定能搬回来。很快地感到身体被厚厚的能量包围着，正念越来越强，能感觉到师父加持的强大能量。我天目看到公在另外空间搜寻着，我突然知道了，电脑就在派出所里，根本没有送到市里去检测。我把意念集中在派出所，一会儿天目看到白色的能量像烟一样，是透明的，弥漫在整个派出所里。我静静地守着正念，一会儿天目看到几个带翅膀的小天使，是西方天使的形象，抬着电脑飞在空中，一会儿不见了。我出定了，心想一会儿我再搬，啥时候搬回来啥时候算完。大约十多分钟的功夫，我丈夫手机响了，他推开门告诉我，派出所让他取电脑去。丈夫出门后，我匍匐在师父的法像前，已泣不成声，无限感激和悔恨的泪水交织在一起，那种复杂的心情我不知道怎么形容。在师父的慈悲加持下，弟子再一次见证了大法的神奇与超常，也深深地懂得了珍惜这万古的修炼机缘。从那以后，我比以前精进了，我不能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，只要我能意识到的一丝一念不在法上的，我都严格的修自己。有一次白天给我卧床已经11年的妈妈洗澡，晚上我妈就发烧了，体温38.3度，我想可能是白天冻着了吧，就打发女儿去买药。期间明显的感到我妈的体温在不断的升高，她鼻孔喘出的热气都烧我的手和脸，我也觉得很无奈。到六点发正念的时间到了，我坐床上的瞬间意识到我不对了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你一提病这个字我就不愿听。常人可以认为是病，修炼人应该站在高层次看问题啊，这不是病，是业力或是外来干扰。我简单的跟大女儿同修交流了一下，我们立掌坚定地发出一念，无论什么情况也不允许邪恶利用常人的业力干扰我正式法，同时请师父加持。25分钟后我们出定，跟平时一样，我该干什么还干什么。第二天早上我妈体温正常了，结果一粒药没吃就完全好了，真是不可思议，用现代的科学根本解释不了。卧床十年的老人体质已经非常的弱了，怎么会自行退烧呢？这也证实了佛法才是更高的科学，是超常的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四，梦中师父让我体会什么是善。溯江大潮开始了，我和女儿也向两高递交了控告状。6月20多号在网上查到两高妥头的信息，能堂堂正正地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事，我心里很高兴。后来派出所知道了此事，我没有回避，堂堂正正地到派出所讲真相。我不回答警察的问题，只是借着问题给他讲真相，告诉他认清形势，不要做江贼的替罪羊，天灭中共是天意，谁也挡不住。看样子他有些垂头丧气，最后给了他一个破网软件，让他自己上网了解更多的真相。最近一段时间在修炼中发现，我有很强的妒忌心和怨恨心，老是去不干净，很烦恼，好像遇到了瓶颈，怎么也提高不上去，找不到突破口。师父看我实在不悟，就借同修的嘴点悟我。啊，我豁然明白了， 我不能在一颗心上、两颗心上打转转，不能陷在问题当中看问题，要从其中跳出来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讲，达到罗汉那个层次，遇到什么事情都不放在心上，常人中的一切事情根本就不放在心上，总是乐呵呵的，吃多大亏也乐呵呵的，不在乎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还讲，罗汉应该是无为、心不动的。师父的法像指路的明灯，使我很快突破了重重迷雾，心性提高了，周围的环境随之也发生了变化。不愿理我的两个同修突然来我家看我，还诚恳地说了许多心里话。我丈夫在大法中三进三出，这是第四次又走回到大法中修炼了。二女儿也找到了可信的工作，不在家烦我了，我们的关系也自然融洽了。大女儿也不再说出去租房住了，也不再说就不愿意听你说话。我家有两个一直很难劝退的邻居，在师父的慈悲安排下，没费多大劲儿就劝退了。在一次交流同修病业的问题上，语气不善不祥和，回家我就开始消业，心想是不是伤害到同修了。我开始向内找，我怎么老是修不出这个善呢？真正的善到底是什么样呢？它是什么感觉呢？师父慈悲弟子，看弟子有这样的愿望，晚上我做了一个清晰的梦。梦中我好像是大二的学生，刚迎接完大一学生入学。我在一个很高的楼梯中央坐着，楼梯是悬空的。这时我妈手里拿着一封信和一个老师在下面叫我，说我爸给我来信了。我爸已经去世多年。还没等我下去，瞬间我妈就到我跟前了。把信交给我时说，跟你有同样情况的同学给他们先看了。我一听当时就生气了，大声地质问我妈妈，我爸给我写的信你凭什么给他们先看？为什么这么做？凭什么？凭什么？梦中我都能感受到我几乎失去了理智，愤怒、怨恨、委屈、妒忌充满了整个胸膛，对自己的母亲没有一丝的尊敬，像被惯坏了的孩子一样发泄着自己的情绪，最后一边哭一边还大声地质问我妈妈，你这么做我爸同意吗？随后我所有的情绪都随着我的眼泪喷涌而出，像泄闸的洪水一样，我毫无顾忌地哭着，完全没有顾及我妈妈的感受。这时妈妈轻轻地揽过我的头，在我的额头上轻轻地吻着，顿时我感受到一种无限的慈爱，像太阳的光温暖着我的全身。瞬间我没了思想，周身被一种强大的能量包裹着，愤怒、怨恨、委屈、妒忌构筑的冰山像被太阳的光芒一下融化掉了。我真切地感受到那是一种无法抗拒的力量，慈悲的力量。当冰山被融化掉的同时，我清醒了，内心又被无地自容的羞愧占据了，委屈的泪水又化作羞愧的泪水。我一把抱住妈妈，趴在妈妈的怀里不停地说，妈妈对不起，妈妈对不起。我哭着醒来，当我一翻身，眼角的泪水还在往下滴。我定了定神，回想着刚才的梦，那人一定不是妈妈。在梦中，那人的反应完全超出了我的预料，我甚至感受不到这人的任何情绪，完全没有被我的情绪带动。每每想起那温暖的感觉，我都会不自觉地流泪。我想，那人一定是师父，是师父让弟子在梦中感受到什么是真正的善。它有多大的力量？弟子愚钝，整个梦境不能完全体会，只是体会到善里边没有自我，没有怨恨，不计他人之过。善是一种慈悲的力量，是宏大的宽容，看透一切的理解和无私的包容， 没有语言准确形容这种感受。这种力量能融化钢铁，能融化顽石，能融化一切。每每想起那暖暖的感觉，想让那种感受凝固在我心里。每当面对让我的心再起波澜的人或事的时候，就用这种力量融化他们。我暗暗地下决心，一定在法中修出那种善的力量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与资料点走过风雨十五年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2003年，我们突破了封锁，开始上明慧网。明慧网上同修的交流文章给了我很大的帮助，在一些具体事情上让我对法理认识得更深刻，修炼的路也越走越踏实。走正路，师尊步步看护。从开始上明慧网直到今天，我们的资料点就牢牢地把握着一个原则，非明慧网的资料绝对不做。十几年来，我们所做的真相资料都是从明慧网上下载的，这一点也使邪恶对资料点无机可乘。在邪恶对大法弟子迫害最严重的那几年，也就是我最忙碌的阶段，那时要一次次的面临危险，面对邪恶，可一次次都是化险为夷，让我一次次见证了大法的伟大和师尊的慈悲看护。有一次我买耗材回来时，便以警察开着车在路上拦截我。有一次我带着一箱九瓶共产党送往乡下，一伙人开着车拦住了我等等。但是每一次面对邪恶，我都是出奇的镇定自若，几句话就使被利用的人急忙走开。在那时我很清楚自己的修炼状态还没有达到这么高的境界，面对危险不惊不惧，心中一点慌张害怕的感觉都没有。过后我才明白了，是师尊在加持我，是师尊不允许邪恶动我。有一年三四月间，警察在一个收费站拦截客车检查，我去某地送真相资料都要路过这个收费站。以前我都是用纸箱装资料，一次坐车从收费站路过，见这里有警察，虽然没拦车检查，但是却引起我的警觉。为防万一，这次用的是大旅行包，我一上车时，售票员却对我说，把你的包放我这儿，你去后边坐。当车行驶到收费站时，警察拦车检查，一个警察从前边走到后边，眼睛往两边瞅了一遍，也没发现什么。有乘客问他，你们查什么呢？他说查烟花爆竹。已过了春运，三四月份查什么烟花爆竹？只有我心里明白，他们是查真相资料。收费站两边还挂着攻击大法的横幅。那段时间因我们县城内学员之间比较乱，我传送资料的渠道被人透露到了邪恶那里，甚至使用纸箱传送资料他们也知道，他们就在收费站堵截检查，主要查纸箱。如果没有师尊的保护，我还用纸箱装资料，说不定会出现多大的麻烦。实修心性，苦中有甜。有三年多时间，我们资料点都是一箱一箱的进耗材，然后一箱一箱的往出送资料，多的时候一次要送出五六箱。每年新年前后，春运期间，安检员经常打开乘客的包检查三品，可我们装资料的箱子从来也没有人要检查。而我自己那时的状态就像根本没有什么害怕似的。在邪党对大法弟子的这场迫害中，资料点一直是他们重点迫害的目标，这就要求资料点的同修严格地修好自己，时时事事用法对照自己，否则就很难走过来。我就经常地检验自己，看自己还有哪些人心没放下。我不止一次地在心中想，如果我自己修不好做不好，资料点若被破坏了，自己就是对法犯罪。有了这样的认识，自己的责任感就更加强烈，对待修炼也更加严肃。通过学法，不断地从法中提高，渐渐地我的心性就稳定下来了。一，我能坦然地放下生死；二，我不被世间的一切左右；三，我什么都不看重，心中只有师尊和大法。从走出来做资料那一天起，我从没想过自己将来在世间还有什么归宿，我就决心跟随师尊走到底，
一切听师尊安排，无执无我，无怨无悔。后来因承担的责任越来越重，我就日益加强自己的这种正念。每当看到明慧网上报道出的全国各地资料点被破坏的情况，我都感到惋惜。那一次次惨重的损失真的令人心痛。别人的教训，前车之鉴，自己绝不能重蹈覆辙。从05年开始，我们的资料点就不用手机了，也不准任何一个非资料点的同修来资料点。为了安全，不能怕得罪人，不能怕别人背后议论自己。当时无论邪恶多么疯狂，我就抱定一个坚定的正念，我们的资料点一定要走到底，一直走到师尊正法结束。由于常年在资料点工作，要时时注意安全，不知不觉中我却养成了一种不好的习惯，也就是职业病吧。一看到别人做事不利于安全时，我就急躁，说话刺激别人，自己都觉得不善，有时控制都控制不住。一看到身边同修的修炼状态不好时，就更着急担心，甚至联想一些不好的事。有时我会冲动地指责别人，说些不该说的话，可过后就后悔，后悔自己修得太差劲，不能包容同修，总想强硬地让别人改变。不知有多少次这种事情发生时，我都很难守住心性，也不知后悔了多少次。后来师尊点化我要扩大容量，我才真正认识到自己的问题。师尊在各地讲法二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说，他们是什么心态呢？是宽容，非常宏大的宽容，能容别的生命，能真正设身处地地去想别的生命。此后每次再看到身边同修的修炼状态不好时，我就不去看同修的不足，首先下功夫修自己，把同修当成一面镜子，看看自己哪里有不足，抓紧时间学法，尽快从法上提高上来，不上旧势力的圈套，而且尽心地关心同修，帮助同修，善意地从法理上与同修交流，这样整体上才能共同提高，安全才有保障。为了避免给资料点造成麻烦，吸取别人的教训，后来给各地送资料，我就一个人承担了下来。为了各地学员的安全，我几乎都是在天黑以后到他们那儿，因路程远，夜里不便返回，就在他们那儿住一宿，第二天有时天不亮就离开。有的地方已经维持了十几年了，去的次数多了，说不定偶尔会碰到同修的邻居，有些同修就害怕，当面抱怨我来的不是时候，也有的冷面相待。开始时，我的心里有点不太舒服，心想，自己跑几十里路来给你们送东西，多年来严寒酷暑，风雨无阻，你们还这样对待我。过后想想，不能只站在自己的一面考虑问题，也得站在别人的角度思考问题。那么我就多为他们着想，不给他们造成压力，今后就来得更晚些，走得更早些吧。每当自己站在别人的角度上去考虑问题时，自己那种不平衡的心理马上就没有了。有一年，已进入冬季，一天晚上我去了一个同修家，第二天天还很黑时就离开了他家，骑着自行车刚刚出村，突然一阵冷风袭来，我的身子不由得打了个冷战，只觉寒风刺骨。由于穿得单薄，还要走40多里路，往前看大雾弥漫，黑夜茫茫，我的心情一下跌落下来，像是被人赶了出来，一种委屈油然而生。我立刻认识到这样不对，自己不是常人，还能怕吃苦吗？这时我想到了师尊讲的法，你要知道，我一直在讲，大法弟子看问题一定要反过来看，因为三界是反的，但是你们要走正。常人认为不好的，作为修炼人，想离开这里的生命就是好的。你要认为是和常人一样的想法，你就永远是个常人，你就永远离不开这里，所以你碰到磨难，那正好是你提高的机会。如果你能向内找，那正好是你走过难关，进入一个新的状态的机会。摘自各地讲法八，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。一想到师尊的法，那种低落的情绪顿然消失，身上的寒冷也荡然无存，反而生出幸福感。我骑车走在大路上，快乐的都要唱起来，冲破茫茫大雾，跨越漫漫黑暗，是师尊在牵着我的手奔向光明，奔向家乡。在黑暗中，在大雾中， 我走了20多里路，终于看到了曙光，不由高兴地想，修炼大法太幸运了。
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师尊救我免遭迫害，后来明慧网要求资料点遍地开花，我们就帮助有条件的同修组建资料点，把大资料点的设备也分出去一些，我们资料点的工作就减轻了很多。后来为了省钱，资料点搬进了一个很简陋的地方，可不久这里又住进了一家搞养殖的人。当时我们用电是3家同一个总表，我们和另一户各自安装了分表，每月收电费都是先算2个分表的电费，剩下的由搞养殖的支付。因我们没有电视冰箱，每月用电量很少，他们就怀疑我们在电表上做了手脚。那年的夏天显得特别热，不做事时我就关起门来在屋里学法背法，一会儿就热得浑身是汗，无论再热我也不敢用电扇，我知道只要一用电扇，电表的度数马上就会高起来，他们就会找我们的麻烦，会给我们带来危险。我常常背法背到深夜12点，发过正念后就躺在床上，手里握着个芭蕉扇扇风，困极了才能断断续续睡一会儿，热醒了再打一会儿扇子，困极了再睡一会儿，就这么一天天地坚持下去，不几天我的身上就出满了痱子。我拿定了主意，无论多么热，2016年夏天我一次电扇也不用。虽然我身上满是痱子，常常瘙痒难忍，整个夏天也没用过一次电扇。后来他们又私下给我们换了电表，怀疑我们原来的电表有问题，到月初抄表时，新换电表的用电量没有增加，他们才不再怀疑我们了。邪恶本来企图在用电上让我们与常人发生矛盾，伺机破坏，他们的阴谋却没有得逞。有一天我在午后学法时，刚往那一坐就浑身是汗，衣服都湿透了，我就脱掉了身上的背心，光着脊梁背法。刚学了不到几分钟，突然一阵阴冷的凉气进入身体，我马上意识到这是邪恶在钻空子，我不该光着脊梁学法，这是对法的不敬，于是就赶快穿上了背心。不一会儿我就全身发冷，像得了重感冒一样，头痛，隔天又流鼻涕吐痰，对我学法发正念都带来了干扰，好多天都没有好转。然而旧势力并没有就此罢休，因资料点工作轻松一些了，我们也经常出去散发真相资料，有时我也去家乡一带散发资料。因我的家乡偏僻，其他同修一般去不了那里，我想有时间自己就多去吧。一天我已确定了最近去家乡一趟，夜里却做了一个梦，梦中是深夜，我正在家里睡觉，突然闯进一伙警察，带10来个人拿手电筒照我，以后就醒了。我当时认为这是干扰，是旧势力阻挡我去家乡救人。大概隔了2天，晚上我去了家乡散发资料，住在了家里。凌晨2点左右，突然我住的屋里闯进一伙警察，他们用手电筒对着我叫我起来，这情景和梦中一样。我这才明白，师尊提前点化我邪恶要干坏事，不让我回家。他们是2个县的国保大队负责人，还有2个派出所的警察参与绑架了我，把我拉到了临县的一个派出所，想从我这里得到更多信息。几年了，他们都在发疯似的找我，一直也没找到。今天他们绑架了我，如获至宝，那种得意忘形就别提了。临县国保大队的一个人还高兴地哼唱起来，并马上打电话给他们的上级报喜。静下心来，我便想自己因何被绑架，这么多年我一直都不敢放松自己的修炼，不执着世间一切，事事理智警惕，怎么发生这种事？我首先想到的是对不起师尊，多年来师尊对我的苦心栽培救度百般保护，我不能走好修炼的路，反而落入魔掌，让师尊多痛心啊。师尊提前点化我避开危险，我却当成了干扰，这一切麻烦都是旧势力抓住我那次学法时不敬法的把柄， 在逐步制造迫害，先让我学不好法，发不好正念，没有强大的力量集体邪恶，然后对我进行迫害。看来今后自己应该多么严格地对待自己的修炼啊。师尊说，弟子正念足，师有回天力，摘自红银二师徒恩。我就想，我不能承认邪恶的迫害，我还有很多事要做，师尊赋予我的使命还没有完成，我一定要走脱，我的路是师尊安排的，一切由师尊说了算，我来这里就像出门一样，该走就走。当我想到这里，就看到了身体的左右两边都出现了明亮的光，我知道师尊在保护我，加持着我。当天晚上8时许，在两个协警贴身看着我的情况下，我就走出了派出所。在师尊的保护下，我很快脱离了旧势力的魔掌，天亮后又回到了资料点。以法为大，亲人受益。有一年，我们的资料点工作量非常大，这时家人告诉我，我的母亲患了重病，已定好了要做手术。我马上意识到这是旧势力对我的干扰，我是长子，母亲要住进医院，我若不去陪护她，其他人怎么看待？我就与家人商量，先不要送母亲去医院，让他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看看怎么样。然后我就发正念，清除旧势力利用母亲对我的干扰。我想母亲是60多岁的人了，她从来不反对我修炼，在迫害开始时，她说的话还很有正义感，如果她到寿了，即使走了，这个生命也没问题。我不能因为母亲耽误了大法的工作，多少生命需要我救度，我岂能把母亲和众生看得有别呢？我必须得放下这个情。再说，我如果这段时间放弃了救人的事，去伺候母亲，对她也是不利的。当时我想到了师尊的讲法，你身前身后所有的事情，师父都得给你管，用着你操什么心呢？你操得过来吗？你安排得了吗？是你说了算吗？摘自2003年元宵节讲法。当我把对母亲的情完全放下后，一心投入到救人的工作中去，不长时间就得到了消息，说母亲的病轻了，不需要去医院了。一年后，母亲就恢复了正常。十几年来，我几乎没有用过人心人情去讨她欢喜，只是给她一次次讲大法的美好，加上其他大法弟子对她的关心和生活上的帮助，使她更清醒地认识到了谁善谁恶，谁正谁邪。2016年年初，师尊点悟我，让他得法，于是母亲开始了学法，还有我其他的亲人也相继的开始走进大法。师尊的洪恩无法表达。之前我经常对身边同修说，只有我们对不起师尊，师尊永远都不会亏待我们。有时我就在心里对师尊说，请师父放心，再苦再难，我也绝不辜负您的期望。走过了十几年的风雨，经历了千百次的锤炼，每一步都倾注着师尊的心血和苦度。如今回想起这一切，自己都难以抑制感恩的泪水，生出万千感慨。雾茫茫，夜茫茫，师尊牵我返归航。路漫长，夜漫长，师尊带我回家乡。谢谢师尊，谢谢同修。
下面请听明慧文章《也谈解体监狱的邪恶迫害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每当看到明慧报道同修在狱中受苦，都感到非常痛心。我的家人同修曾被非法关押3年，在冤狱里经受了很多。作为家属，我想谈谈同修在监狱里外配合共同抵制迫害的过程，意在抛砖引玉，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。第一次去监狱会见是家人被转到监狱的第3天。那天许多同修们去近距离发正念，监狱窗口按例询问家属是否修炼法轮功。家属同修表情严肃，反问道，你们这个干嘛？然后在家属一再催促下，监狱让最多3人进去接见。接见的过程中，狱警表现猖狂，扬言家属态度不符合接见要求，下次再这样就禁止接见云云，并且对狱中同修扯过来拽过去的，
狱中同修被弄得无所适从，最后只十分钟左右会见被强迫终止。第二次会见时只说了几句话就被狱警强行终止。相隔一个多月，第三次会见时，我们请的律师主动要求到监狱看家人。二审结束，律师职责就履行完了。此前监狱从来没有过大法弟子有律师接见的，一时乱了方寸。诸级请示汇报后，拿出一个律师会见必须有一个法律工作者一起才允许会见的说法。律师据理力争，拿出相关法律条文，最后监狱没办法安排了这次接见。据律师讲，监狱会见时排场搞得很大，被迫害的同修身后站着狱警及各个领导，不时打断同修回答律师的问题，不时威胁同修说话的尺度，还不时扯拽同修等等。同修艰难而坚定地说出了他在监狱里遭强制转化，强制坐小板凳，从早四点到晚上十二点，不让上厕所，不让洗漱，不让花钱买生活用品，不转化就加时间等等。这次律师会见给监狱很大震慑，给家属同修也增强了正念与信心。根据律师会见得到的信息，我们查阅了相关法律，了解到监狱存在的诸多违法行为，比如用在押人员看管在押人员违法，对在押人员进行体罚虐待违法等等。我们开始找监狱的各个部门、各个领导维护家属以及狱中同修的合法权益。大概经过了一个月的时间，同修的环境几乎是从地狱回到了人间。这期间，我们几乎每天都给监狱打电话，每周超过两次去监狱找各个部门及监狱领导。每次打电话前，我们把要说的内容与要求都在纸上写好。打电话的过程表现出家属的礼貌客气，但是有理有据，往往弄得对方哑口无言。每次去监狱，我们都展现出家属维护权益到底的决心，追究迫害到底的决心。有时面对狱方耍流氓时，我们虽然据理力争，表现激烈，但是内心平静祥和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发现狱警们表现再凶伪善，都是纸老虎，一戳就破。有时同修们在监狱外发出强大的正念加持，家属在里面几乎是让监狱里的人干啥他们就干啥。会见时我们不再顾及电话监听，而是畅所欲言交流我们要交流的。溯江大潮兴起时，狱中同修多次在会见时要求帮其邮递诉状，我们同时也帮助同修将溯江的控告信交给监狱。后来同修冤狱期满回家后，监狱里的环境由于外面这些家属与律师的维权整体得到改善。当时好几位同修家属不断地抵制监狱的迫害。在解体监狱迫害中，我们可以找到家属讲清真相。每个月的会见过程中遇到很多大法弟子家属，他们大多不了解真相，或在邪党淫威下屈服认命，或对被迫害的大法弟子存在误解等等。从人的情理方面启发他们的善念，被迫害的毕竟是他们的血亲，家属其实承受的痛苦更大。当我们能由理至情，由情至理地讲清他们承受这些痛苦的根源在于邪恶的迫害，而非家人对真善人的坚守，鼓励家属承担起保护亲人的责任，甚至作为同修，我们尽可能的帮助。当家属的正义感苏醒，他的行为不但能给自己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，同时在解体邪恶中也多了一份正的力量，也可以陪同同修家属去监狱维权，或者以家属的身份给监狱打电话，询问同修在里面的情况，要求合法修炼环境等等诸多合法权益。当地同修对被迫害同修的关注程度很重要，强大的正念、无私的关怀、巨大的鼓励，这一切无论对同修、对家属、对社会，都是最善意、无私的付出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《明慧修炼园地》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